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而我们要 QT 的经文在第14节到第23节。罗马书整个第六章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献给神，献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因为与基督联合，借着受洗，我就与他同死同复活。其实这是每个基督徒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的事情，就是哎呀，我信主了，我受洗了，哇，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但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六章从第11节到第13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点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出14节到第23节的一种两种生命的选择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在主内，我们也都一同受洗，我们都一同在教会，但是11节到第13节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那就是你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，你有没有在主权的转换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呢？我受洗了，我去教会了，我好像成为基督徒了，但你要问问自己，在我里面是谁做王啊？在我里面是谁做主啊？我有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死的，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呢？我有没有把主权转换呢？活在基督的恩典里呢？有时候啊，在我们里面啊，老我大的不得了啊，脾气大的不得了，我个人的喜好决定了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，我个人的喜好决定了我今天要不要读经祷告，我个人的喜好也决定了我今天我要做什么选择。所以常常都是遇到困难啦、痛苦啦、难处啦，哎呀，赶快来求主耶稣啊，神啊，帮助我啊。如果神没有快快的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觉得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，哎呀，我有奉献啊，我有聚会啊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啊？亲爱的家人，不是神这样对你，而是我们没有把自己主权转换，让耶稣基督做主，平常都不是他做主，有困难啦，有痛苦啦，哎呀，在他面前又哭又祷告又讲所有一切的事情，主耶稣最在乎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爱的关系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主权的转换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 QT 的经文，我要进入到第14节到第23节，14节到第23节就是在一个主权转换的人身上，他生命有个很重要的几个关键。首先第一个关键，14节说到罪不能在你们身上做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那15、16节人的脑筋就动得快了，哦，那既然在恩典之下，哦，不在律法之下，那是不是我怎么犯罪都没关系咯？那反正我越犯罪，恩典又越选多咯。反正我越犯罪，主耶稣的宝血都会赦免，没关系，我只要认罪悔改祷告就好啦。亲爱的家人，如果你有这种概念，其实你真的没有活在恩典里面。你不了解什么叫恩典，你也不明白基督宝血的大能。16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主权的转换其实是带来两种生活。你是服在哪一个权柄的下面？你是服在神的公义的权柄下面呢？还是你是服在罪的权柄下面？你说我已经受洗了，我成为基督徒了，我有去教会啊，我有擘饼用餐啊，难道我还是义罪的奴仆吗？是的，一个主权没有转换的人，他没有彻彻底底的将自己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，也很没有迫切的说圣灵充满我，改变我，更新我，我仍然维持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只是想要神来解决我的问题。我的婚姻有问题，神啊，你来解决，如果你解决我就信你。主啊，我的健康有问题，你来解决，你来解决了我就相信你。 我的工作有好多的困难，主啊，你来解决，我向你祷告，你要来解决，那么我就来相信你。很多时我们信耶稣是求神来解决我的问题，而不是求神来更新我、改变我，让主在我里面掌权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的太太有问题，我的先生有问题，主啊，求你来改变他，我还是维持我的原样。有时候我们就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不好，求神改变这个教会，如果这个教会不满我意，我要去找一个适合我的教会。你没改变，你的婚姻会改变吗？你不改变，你的亲子关系会改变吗？你都不将自己献于主，做义的奴仆，工作会改变？主耶稣不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主耶稣是来解决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胜过死亡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不是只是让你工作顺利，让你婚姻幸福。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是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。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生命。信主不是求神来解决问题，信主是要让神活在你里面。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。什么叫做罪？罪就是不是以神为你人生的方向，不是以神为你人生的目标，不是以神为你生命的全部，这就叫做罪。世界充满你，你个人的仁义充满你，你的喜好充满你，你人生的打算充满你，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。遇到困难了，你说主啊，你要负责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真的要明白什么叫把自己顺服谁，你就成为谁的奴仆。你把自己陷于世界，你是世界的奴仆。你把自己陷于个人的情绪脾气，任由你的情绪，任由你的脾气，任由你的喜好，你就做你情绪跟脾气的奴仆。你把自己都花时间在一切的金钱，花时间在你的工作，你就是做工作的奴仆跟金钱的奴仆。我这么讲不是要叫你什么事都不做，我这么讲是要你先对准主，求神充满你，求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做更新做改变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内在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内在生活。你内在对了，内里对了，你的婚姻真的会改变，你的工作真的会改变，你的亲子关系会改变，甚至你人生所面对到一切的痛苦难处压力会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献给神，你做了义的奴仆。亲爱的家人，来问问你自己，你到底是谁的奴仆啊？义的奴仆就是我要活在神面前，我要讨神的喜悦，每一个重大生命的决定我都说主你来为我引导，你说话我就去行，你不说话我就不行，那么我就可以得从罪得释放，我可以从世界得释放。所以在十七十八节就说，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，但今天顺服神的话语，顺服神的真道，我才会从罪得释放嘛，我才会成为义的奴仆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喜欢在特会里面求神帮助我这么迫切？你会发觉人都是寻找问题的解答，可是你一旦进入到真实的内在生活，与主连结上了，你生命当中好多的难处，你不会去在特会找答案，你会在与主的亲近、与主的关系、与神的话语的里面，他的说话、他的同在里面找答案。我不是说不参加特会，特会是再一次点燃我们对神的热情，再一次在家人同行的恩膏的当中，我们为这个地、为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会极大的权柄会彰显，这地会改变，许多软弱的人在这里更新，许多疾病的人在这里得医治，这是特会带来一种家人同行极大的恩膏。但家人们，你的问题不要老是在特会里面找，你的问题要在与主的关系里面找答案，这就叫做做义的奴仆。十九节二十节这边就提到，我们还是会有肉体软弱啊，所以保罗才会对我们说，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，但你们要改变啊。保罗就一直重复讲，你要改变，你要改变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今天可以做一件事情， 你可以跟神说，主帮助我，我现在就做一个祷告，求主你接纳我，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要做义的奴仆，我要成为圣洁，我要被你更新改变，我的肢体，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，我的情感，我的灵都完全献给你。主啊，你把我限制在你的圣洁里，主啊，你把我限制在你的公义里，主啊，你把我限制，把我约束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在你的恩典里面我才会有真自由，在你的公义里面我才会有力量，在你的圣洁里面我的生命才可以得胜。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祷告，你要献，把自己献给神，你常常做这个祷告，一早起来你就说，主耶稣，我把我今天献给你，求你来掌管，跟你的先生，跟你的太太，跟你的老板，跟你的同事的讲话，你说，主，我把我的舌头献给你，不该讲的话，主，你勒住我舌头，让我的舌头说出恩言。你把你的头脑、心思、意念献给神，主啊，我今天我的头脑，我要思念天上的事，有人冒犯我，有人伤害我，哎呀，有人给我穿小鞋，有人批评我，去思想天上的事。主啊，我是君王，我是神的儿子，奉主的名我要祝福这个伤害我的人，奉主的名我要饶恕这个冒犯我的人，我不要被罪捆绑，我不要被情绪捆绑，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都献给神。主，把我的灵献给神，主啊，我的灵要完完全全为你而活，我要爱慕你的话语，我要背诵你的话语，我要祷告，我要亲近你，有时候方言祷告，有时候跟神悟性祷告，有时候你也要禁食祷告啊，花时间与神，你要花时间去赞美啊，你要花时间去等候神啊，让你的灵在神的面前活过来，活过来，亲爱的家人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献给神，作为神义在约束我们，你就成为一个神所用的器皿啦，恩典啦，你才会有能力啊。哇，我常常问我自己，主，我今天讲这句话，我到底有没有带出你的样式？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这个做丈夫的，我这个做先生的，我这个做爸爸的，我问我自己，主，我有没有活出你爱的形象？有时候我真的还是会被人家冒犯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这个人的讲话怎么这样？这个人做事怎么这样？尤其是有时候看新闻，有时候看到一些不法不义的事情，哎呀，里面真的是有愤怒。我真的宣告，主啊，求你的公义彰显在这全地，但是圣灵就光照我。那么孩子啊，你的灵里面也是活在义吗？你的说话活在义里面吗？你的心思意念情感有活在神的公义里面，活在神的圣洁里面吗？我就祷告说，主，不单你的公义施行在这全地，你的公义更要来管理我，彰显我。主啊，我的眼睛求你用的公义来管理我，哎呀，我的眼睛不乱看了 啊尤其是我们弟兄真的眼睛这个迷惑啊，哎呀，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这种对这个世界的贪恋啊，金钱的捆绑，我们真的求主说，主怜悯我们，救我们，受洗了啊，也有在波饼，也有在教会，但主啊，我们有时候还真的是因为肉体的软弱，真的是活出一个奴仆的生命，一个孤儿的生命，一个软弱的生命。主啊，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圣灵啊，在我里面工作，圣灵啊，在我里面医治，圣灵啊，在我里面充满，让我开始去学会圣灵的引导，活在神义的约束里面。这就是我的祷告，家人们，我们活在这义的当中，你会发觉你的生命真的会改变哦，你真的会看见神把一个爱，神的同在，神的怜悯和医治充满在你的家中。很多时我们追求主都是因为，哎呀，我先生生病了，我的爸爸妈妈生病了，哎呀，忧郁症，哎呀，癌症，甚至是我的儿女跟我有冲突，哎呀，我的儿女现在状况不好，婚姻不好， 主啊，我赶快来，你就开始一直在寻求，在特会里面寻求，在祷告当中，问题一解决了，你又过你原来的生活。我看了太多的弟兄姊妹潜藏了一点神的恩典，忧郁症的时候哇拼命来祷告会，哎呀有重病的时候拼命来祷告会啊，感谢主，主医治了，哇忧郁症好了，哇疾病好了，金钱的困难解决了，回到世界了，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了。亲爱的家人，你就是享受了一点义的恩宠，享受了一点神的同在，你回去再过罪的奴仆，你回去再过这个罪的生活。所以21节到23节就一直在提醒我们，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保罗这个很深的劝告啊，21节他就提醒我们，罪的奴仆的结果最后就是活在羞耻里面。你没感觉什么叫羞耻？不是你觉得好丢脸，不，活在羞耻，你就是一直活在罪的当中，活在罪的瑕疵的里面，活在罪的捆绑的里面，你结不出果子的，你最终的结果是死亡。你好像暂时得到了一点恩典，暂时得到了医治，暂时得到了祝福，但是在永生的结果的上面，你的结局还是死。撒旦恶者暂时的好像退去，但撒旦恶者还会来，因为撒旦恶者最重要的，他不是让你痛苦，他是要让你失去与神的关系，他要让你活在死亡的当中，让你去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。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解决问题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主没解决我问题，哎呀我失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罪的问题一解决，你与基督的关系和好，你的结局是永生，你的结局是与主作王。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又如何？生命的难处没解决又如何？但我永生的结果，我人生的结果是与主同作王，与主同得荣耀。我们常常只是因为一小件一两件小事没得到解决，哎呀主啊我失望。我觉得这种基督徒最可怜，他是活在罪的里面，活在罪的奴仆，他甘心乐意的觉得世界给他一点好处，他就把他的生命卖给这世界。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解决我现在的问题，就失去信仰，太可怜。最可怜的基督徒就是活在今世当中的。23节，罗马书6章22节说到，现今你们从罪里得释放，你们就做了神的奴仆，有成圣的果子，结局是永生。保罗还是提醒我们，去看看你的永生结果吧，去看看你荣耀的冠冕吧，去看看你身上有公义的外袍吧，去看看你的生命与主同作王的荣耀吧。今天工作不顺利又如何？身体有疾病又如何？今天我与我的家庭关系，我的夫妻关系有一些的摩擦冲突又如何？我是神的奴仆，在我里面有圣洁，在我里面有能力，我从罪得释放，我才有能力去胜过撒旦恶者在我们家中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告诉你，你的配偶不会改变，除非你的生命先连结上于耶稣基督。你的儿女不会改变，除非你这个人先活在义的约束的里面。我们总想透过神来改变对方，但我们很少让神义在我里面做决定。我不做神的奴仆，我不做义的奴仆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帮助别人脱离罪的权势。你的家还是在争吵里，身体还是在疾病里，工作还是在压力里，嘴巴还是在埋怨里，心里还是在疑惑痛苦，觉得神到底有没有帮助我，我好痛苦，先生都不改变，儿子都不改变，女儿都不改变，老板不改变，这就叫做罪的奴仆。23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亲爱的家人，永生不是一个将来的事，永生是现在的事，因为永生会带给你一种生命的大能，生命树的大能，疾病可以得着医治，生命树的大能让你在每一件事情上行事有智慧，行事有能力，在你面对每一件事情上面，神的恩宠、神的祝福与你同行，恩惠、平安随着我们，神迹奇事随着我们，能力、恩宠随着我们，这就叫做永生。 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愿我们紧紧的抓住神，在这末后的世代献上自己，顺服神，主权的转换，做义的奴仆。那么你我的生命在今世的每一个熬炼，每一个难关，每一个挑战，都是为了预备我们成为君王，彰显神的荣耀。你才有办法救人脱离罪的奴役，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家活在天国的当中，让你的儿女活在天国的里面，让你的家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服事带出天国的大能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